这礼拜四，今天呢，我是做节目做这么久了，我想不到我自己的心情还是有时候会非常容易的被节目的内容所影响。今天在节目中想跟你谈的是一个让我非常觉得郁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在最近呢，它的一个高中历史课本的审查委员会呢，坚持有几家的这个高中历史课本的书商，他们所写的历史课本呢，其中在日本占据台湾的这段时间呢，不能用日据，就是日本占据这个词儿，而应该要用日治，日本治理这个词儿。那么引起了一些争论。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想就这个事情呢和您聊聊，和您探讨探讨。我相信你也会有些意见。如果你有意见的话呢，打电话来，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广告，马上就回来。八宝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这是中国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它是说拍案惊奇，只准日治，不准日据，日本治理，不能说日本占据。他说最近中华民国教育部不准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日据，只能用日治，这件事情引发了风波。那么教育部呢，早已经是这样子的，只是他不说而已。他说有人说了日志比较符合史实，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日剧更符合史实。事实上历史的事件的陈述呢，怎么能够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它涉及到的是它的主体性和它的立场问题。这在由政府控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呢，表达的是最为明显，而不是事实不事实的问题。这部文章继续讲一句，他说举例来说，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这是站着中国人立场说的。就如果是站着日本的立场说呢，那应该是因惩报之，他的意思就是惩罚残暴的支那人以及他的大东亚圣战。请问哪一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史实？中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称因惩报之、大东亚圣战？再如1895年以后日本的台湾总督府的公文，他的行文，他说反抗日本的台湾人呢是匪徒。请问匪徒和台湾抗日的志士呢，哪一种比较符合史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可以称抗日的台湾人物为匪徒吗？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到一年之后呢，全国解放，台湾的历史教科书把它写成大陆沦陷，政府迁台。这两种陈述的方式呢，是一种立场，难说何者比较符合史实。但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呢，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呢，似乎不会用全国解放这一类的字眼，这就是立场的问题。这篇文章继续讲，因为它日志或者是日据，不是什么史实的问题。勉强算是一种史实，有人认为是日志，就是一种台独的史观，这并不正确。因为即使做了台湾独立国，也应该用日据两个字，否则呢，他就失去了台独的立场。日志比较接近皇民史观或者日本军国的史观，日本教科书的采用就是符合他的立场。继续讲下去，他说有人说使用日据这个词呢比较有情绪性，这正是自己对日据这一词呢具有成见，才会来谋杀这一次的这种用词的正当性。他继续讲下去，他说试问这一次的课纲的召集人叫做吴文兴教授，是台湾的史学家，他的著作甚丰。他在自己的1997年以前所发表的很多的学术论文都是常用日据两个字。如果说使用日据这个字有情绪性，那么吴文兴教授他本人自己的学术著者，他的著作是不是都是一些情绪性的作品呢？教育部为什么要找一个充满了情绪性的教授来作为课纲的召集人呢？这篇文章继续讲解，他说由政府管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性质上和私人著作大有不同。作为一个自由学者的个人著作，在自由多元的社会里面，未尝不可以发表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管制， 有政府管制，必须要根据教育部规定的课纲编辑，还需要由教育部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发行。可见教育部是有他的立场的，否则那就废除课纲的约束以及审查制度，完全开放历史教科书的自由编辑自由发行，那就好了。教育部以课纲和审查两项强制手段控管中学历史的教科书，它的用意呢，本应该是监督中学历史教科书不要背离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和中华民国的国家立场，不要违背中华民国的主体性。但是现在有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教育部，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教育部却反其道而行，只准使用否定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不准使用站在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我再讲一遍，他只准使用否定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而不准使用站在中华民国立场的用词。而应该监督政府的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则是希望两派的学者能够取得共识，完全是一副事不干己的模样，真是咄咄怪事，令人是匪夷所思。联合报他的社论一字上邦日据和日志的政变，文章这么说的，他说三家出版社编辑了三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教育部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以书中称日据而不称日志等了理由了，希望他能够重编，不准出版。日据和日志之争呢，涉及一言上邦的微言大义，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站在中华民国的本国史立场上呢，站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上，毫无疑问的应该用日据，如果用日志，那就应该言明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简称，它不宜放在教科中使用日志，尤其更是不可以强制，只能规定用日志，不能规定用日据。跳过去，他说莫名其妙的是，这些日志派他们自己在自己过去的红文巨作中呢，都是用日据，而今呢却无端的炮制出一个日志一词，竟然呢不准在他人使用，不准他人在使用日据这一词，真是斯文扫地，莫甚于此。这一点呢，刚才这个中国时报的这篇文章中也提出来，就是这位叫什么名字来着，吴文新教授，在他自己1997年以前，在他很多的这个学术论文之中呢，都是用日据、日本占据，而不是说日治、日本治理。而现在呢，他却要求其他的出版社呢，只能说日本治理，不能说日本占据。那么回过头来再谈谈《联合报》的这篇这个社论。他是这么说的，最后两段，他说春秋之笔呢不可荒唐，美国和日本呢已经将慰安妇这个词呢改成了性奴、性奴隶，这或许是将侵略者的用词改成一个被侵略者的语汇。台湾呢却吵着要将日据改成日志，竟然不准日据入史，这却是将被侵略者的正史、被侵略者的正史呢篡改成了侵略者的粉饰的伪史。难道教科书审定委员会之中也有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人物吗？最后一段，他说审定委员会又说，他说扁家贪污尚未定案，因此呢不可以在历史课本里面写红三军的运动。但是即使教育部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是判决陈水扁无罪的第四审，这样也不能够在历史上抹去红三军这件事情。由此可见呢，暂且不说到中国史或者中华民国史的那种高度，审定委员会主张呢，他的主张根本是绿色的台独史观，而不是真实的无期的台湾史。最后几个字，一字上邦，春秋之笔不可荒唐。我想在节目中呢，我们曾经讨论过类似的事件，每次讨论这个事件呢，总会有人发出感叹，说中国和韩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韩国对日本的态度跟今天台湾对日本的态度，当初呢都是被占领，都是被殖民过的人，但是为什么到今天呢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在联合报的这篇社论的底下的读者回音呢，我找到一段这位读者他所发出来的这个言论。 那么对于我所提出来的或者我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台湾和韩国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在这跟您分享。他说台湾这个小岛呢，几百年来都是中华文明的边缘，1949年风云际会的老蒋带来了全中国的库存的黄金和精英，像孙运轩了，像李国鼎了，像蔡耀东了，再加上足以保卫台湾的军队，如今呢，那辈的人几乎已经误故，都已经走光了，一切就回归本土，轮到了诸如李登辉、陈水扁、邱毅人、林义士、王金平等本土人士来主导台湾的命运。史家常就台湾和韩国1895年到1945年同样的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今天为什么对日本的心态反差是如此的天壤之别，它的根本原因在于两韩是高丽文化发扬成长和中央王朝的根基所在，日本统治对他们来说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关头，朝鲜人民只有不计牺牲誓死抵抗。而台湾和两韩呢，不同的是1895年台湾的社会之中的中间人物是台湾的地主和商人，地主商人多半是机会主义者，选择和日本人合作就可以得到实在的利益，所以今天台湾民进党台面上的人物如李、如陈、如苏、如蔡都是皇民的后裔，这些人掌握了话语权几十年，造成了台湾在认同方面的错乱。我不知道这段文字您是否同意。这位朋友接您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徐总你好。
哎，高女士。
请高。
哎。
哎哎，我的当天因为我是在外的。
嗯哼。
主要是我不知道您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就是台湾人对日本人的看法。
是教科书，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中学的教科书有一个审定的过程，在这个审定过程之中呢，不同的出版商可以写自己的教科书，然后送到这个教育部去审定，教育部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在中学里开始用这些教科书呢来教中学学生有关于这个中华民国历史。那么在审定这个的过程之中呢，日志和日据两个词儿呢，发生了争执。日治就是日本治理，就讲那段时间日本治理台湾那段时间，日据就是日本占据台湾的那段时间，用日据两个词儿。那么如果是争论的话，我觉得倒还可以争论，但是让人觉得很伤心的就是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的中高中历史课本审查委员竟然坚持说不能用日据，不能说用日本占据，而只能用日本治理来形容那段时间的台湾的
历史，
台湾的历史，这是今天我们谈的议题。
所以我就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我接触过台湾人，很多人对台湾就对日本的感情啊，要好于对大陆的人的感情。
嗯哼，
这个是我能从表面上感觉到。
嗯哼，
但是呢，我觉得感情归感情，历史归历史。
嗯，
这个我觉得不能苟同，你是这意思吧？
嗯，
不能说你。现在你对日本人有好感，或者是对日本政府有好感，就否定以前的历史，这个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不可取的。所以呢，所以我知道有些人的，不管是立委啊还是什么的话，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可能是确实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们太年轻，现在。以前的人呢，就是也许家庭或之类的跟他们说的也不多，所以呢，这样的话他们就否定历史的这个，为什么要否定历史，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完全是个原则上的事儿，你知道吧？
嗯
哼，就看马英九他们就说怎么坚定，就是说原则，他们怎么认定原则的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讨论的。
嗯哼，
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不明白，就是说，很多就是尤其是当地的台湾民，就台湾人啊，还不是外省的，
嗯哼，
确实是对日本人的感情要深得多。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哼，
是因为他们说那个时期的话，日本好像是教他们日文，你知这个吧？教他们说就说是教他们什么工业化或怎么着。我这个可不是那个时候什么的，是蒋经国改变了 日本，我改变了台湾，我觉着，
嗯哼，
是六几年的时候。
嗯哼，
就是工业化完了以后，
这些啊，高女士，你这些，你说的这些都是结果，造成这些结果就是教育的问题。今天我们谈的基本上又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中国中华民国的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里面以后谈到日本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只能用日治这个词儿，不能用日本占据这个词儿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再过5年10年下去，那你觉得今天的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喜欢日本，那再过5年10年下去，我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
基本上就是从教育上，有一句话，我想你一定听过，就欲灭其国，先灭其史。你要灭一个国家的话，先把它历史灭掉。我觉得今天中华民国说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觉得中华民国的气数大概快尽了，就是我想我想不出世界上全世界上有第二个国家，一个被殖民的老百姓会如此的怀念一个曾经殖民过他，而且曾经残暴过他，曾经对他有非常这个不公平待遇的这个殖民者会如此的怀念，这是我觉得是啧啧称奇的事情。
是，我没有您的意思，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就说那叫还原历史嘛，就说不要忘记历史，
嗯，
所以才能提醒民众那个时期的造成的结果，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提醒大家是最主要的，不能免，就说你如果把历史给改变了，像您说的以后后代，那就这段历史就不存在了，你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嗯哼，
是。行，那先这样，
好，谢谢。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要说的，
好，谢谢你，高女士。
哎，
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的空气电话是925-385-0368。我想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出来之后，马英九是怎么想的，马英九会说些什么，或者他不会说些什么。马英九在7月18号这天表示，就是我们的昨天，他说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日据或者是日志，是占据呢还是治理呢，这个词的用法的争议呢，马英九说他自己从小到大都是用日据，但是他不会反对有人要用日志，他说不宜硬性的规定哪一个不准用。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句话相当的马英九，您说是不是？没有脊梁骨，肩膀挑不起东西来，任何人都不想得罪，任何人都不敢得罪，只是希望赢得大家的掌声，任何人没有是非观念的一个人。我想在这个，如果您注意台湾的这个老百姓的思维，或者台湾特别是这个民进党或者希望台独的这些人的思维的话，他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字眼，他们非常需要的一种心理上的状态，就是尊敬两个字 ，respect。他们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尊敬或者是不尊敬。我就想问这句话。如果今天中华民国他的历史史观他的话语权放弃了，他是用日本国的这个史观，用日本国的话语权来形容自己国家的历史，你觉得你会受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尊敬吗？你觉得你会受到日本的尊敬吗？更深一步说，你会觉得你会得到你自己的尊敬吗？你的自尊会有吗？我不知道，因为对于马英九这种反应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们在节目中谈到马英九的事儿也不止一次。我一直觉得马英九呢这个人，如果我们要写一本书，要写研究领导统一的一本书的话呢，马英九先生可能是一个最佳的负面示范。他的问题不但是在 领导统一方面，他的问题更重要的、更要命的是他的价值观，或者他没有他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中心思想。你还记得吗？媒体中也有报道，他前两天哭了。他要选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他在中国国民党的一个闭门会上呢，他感性的发言。媒体报道说他一度哽咽，他提到他自己全家人都是中党爱国的，他努力为大家福利，但是却得不到任何的掌声，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在投票的时候呢要让他难堪。王英九当时哭了。您对马英九这种反应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我的反应是，马先生真是难为你了，真是难为你了，你自己受罪，这个总统做的，你自己受罪，你的家人我相信也是跟你一样被你连累的受罪，全国老百姓受罪，我这个在海外的华人看到你也是难受。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英国的前女首相，前不久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我不知道这段话是不是撒切尔夫人她本人说过，但是这句话呢在撒切尔夫人的这个电影里面出现过。我想如果不是她本人说的话的话呢，也是这个编剧透过她所了解的撒切尔夫人她的个性和她的执着，这种执着而说出来的，就是借着撒切尔夫人在电影中的嘴说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当时在节目中也提过，这句话怎么说的？撒切尔夫人她对人说，她说我的追求不是别人的掌声，而是要做正确的事，要走正确的路，要走正确的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和一种思维和他的一种坚持。从刚才为您报道的有关于马英九先生，他哭了，他说他很委屈，他说他得不到掌声，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他是这么努力，居然得不到掌声，他哭了。我真是要劝马英九先生，你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是一个领导人，你是一个 leader， 你要 lead， 你不是要 follow。 如果你的追求是别人的掌声的话呢，那我劝你，你早点辞职吧，至少你这次的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你不要再选了，实在是难受，你难受，大家都跟你一起难受。那么马英九的事儿，老实讲，一方面我也不想谈太多，因为他的人就是这样子，他的能力就是这样子，谈太多除了伤心之外呢，没什么其他的优点或者好处可言。那么这次的这个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的这个事情出来呢，马先生用他自己的一种不痛不痒的这种口气呢，甚至 我觉得还至少还有点进步，他还没有向记者告诉记者说，哎，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是看到报才知道这个事儿。你想想看，各位朋友，如果是说没有马英九先生他的这个首肯的话，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会能够做出这种样子的决定吗？就这样否认自己中华民国的历史观的话语权的这种决定吗？你觉得做得出来吗？我不知道，你说不定有你的想法，你可以打电话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说不定你和我的看法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之中呢是欢迎和我看法不一样的人来谈谈事情。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华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 我刚刚为您介绍的这段一个读者他的反应，就是就联合报的这个社论他的一个反论，他谈论到这个韩国和台湾之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在他们身上所加诸的殖民的这种蹂躏啊。我在节目之前呢特别上网找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日本在统治台湾这段时间呢曾经发生过很多暴力血腥的一些屠杀事件，我想了解一下到底在人数上跟事件的数目上到底有多少次。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不是知道这些数字，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这个地方呢这个事儿不被提及了，提的是228，而不会提到日本当初在台湾是如何的杀人的。这是一个已经是可以说的简说的，已经被揭露过，因为有很多的事件呢已经不可考了。很长的一段文章，我从头数到尾，它可以列出来的，一共大概是有31次。最重要的，所谓最重要的，当然最残忍的、最大的杀戮就有6次。总共杀戮的人数可考的是40万。这些事情呢，我相信在台湾呢不会有人提。我觉得这事情呢，在这个教科书上应该要提，因为这才是事实。如何的 interpret， 如果是解释这些事实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在历史教科书上呢最重要的是事实，然后呢如果你要刻意的用其他的方式去解释你的事实的话，去诠释你的事实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说对吗？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姓吴。
哎，吴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事情关键是一个认知问题。什么叫做认知问题呢？就是台湾人民现在是对大陆中共的统治是不是认同的问题。也就是中共在大陆的话，几十年来祸国殃民的统治，是的台湾人民、香港人民立心立德，所以他们的话对于现在的话被要有可能被中共吞并和被中共治理是诚惶诚恐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认同中共。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认知问题，现在中共本身也是个问题。那如果大陆的人是不是要讲是共治时代呢，还是共管时代呢？
你说
现在共产党本身，共产党本身不是中国的，是欧洲的。他说庙里边供奉的是马恩利斯，马恩利斯是西方的洋人，他就是现在是西方洋人在统治着中国。我们是要接受这个洋人的统治呢，还是回归中国人自己的治理呢？这也是个问题，这不是认知问题，你觉得对不对呢？谢谢。
即使是吴先生讲的都是有道理，是个认知问题的话，这和日本当初统治台湾的时候，或者是占据台湾的时候，杀的人所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只准一个地方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那其他人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以被漠视呢？这两者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逻辑间的问题，我实在是我觉得是最怎么讲最粗浅的一种逻辑，我不知道该如何的再解释这件事情呢。就好像如果你要我解释1+1为什么等于2的话，对不起，我解释不出来，我实在解释不出来。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这位朋友，我再问一次，请问您在不在？
在
哦，请讲，请讲，快讲。
就是那个，你问他们日本统治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念正喜欢念的书什么东西？他们只能念一 ，OK， 其他都不能念，有政治东西这个就够了，其他他们因为就有些人都在做日本奴，就这么简单。
嗯哼，嗯哼，
没有办法嘛，就是跟英国香港一样嘛，他香港他们用英文还是take over， 根本就不是 take over， 根本就是 return back to China， it belong to China。
嗯哼，
因为我们这里有 argue 过，跟外国 argue 过很多事，我说这个不是属于英国人的，这他们是历史而已，台湾也是同样的道理。
嗯哼嗯哼，你
对不对？我们
你
是
你这么说，我还没想到这件事儿。非常谢谢你。
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被殖民以后就被写，而且他们这些他们的知识是从他爸爸妈妈传下来给他们的。他爸爸妈妈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怎么知道？只是说、外省人欺负我们。
嗯哼。
我们是民国1958年到台湾去看到这些东西，跟他们讲过，跟他们 argue 过一次。嗯、我们是从缅甸来到台湾，民国1958年到现在。
嗯，
怎么回事？我说你们以前享受教育日本字的时候，你只能念什么医啦、农啦、你要真正这更不可能嘛。现在都开放以后，大家要享受自由，不要去破坏这个自由。
嗯哼，嗯哼，好，
这个就是有目的嘛。OK， 就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我姓黄。
哎，黄律师，你好。
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你，我一开始听你讲是说四个出版社他们要的教科书是用日剧，
是用日剧，结果这个教育部打回去说你不能用日剧，你只能说日志。
哦，教育部有，那教育部这个是教育部现在已经通过这个事情吗？
是不是通过不敢说，这个打回去之后呢，就代表说这一次的好像这个教科书如果不能就代表说这次教科书不能够在下一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被使用，就是说就是在马上来到的这个教科书呢，新的教科书出来已经赶不上这个开学了，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一定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以我们在从小到大的认知啦，就是说就是他如果一定要在这个词句上面做文章的话，那也是说日剧然后日志，那直接说日志还蛮奇怪的，因为日本人怎么会跑到这边来治理台湾？那另外就是说，那立法院在干嘛呢？立法院会同意这个事情吗？
说的就是啊，立法院在和稀泥啊，马英九也在和稀泥啊，都在和稀泥嘛。
好奇怪。
这就让人很伤心的事，这让人伤心不只是说，既然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会做出这种样子的决定，这是第一件事情。
现在没有国立编译，现在没有那个教科书编译小组吗？教科书编译小组通过的，因为他现在是六家出版社嘛，
是六家出版社，其实他好像要驳回的是三家吧，就我所了解。因为这三家都是用日剧时代，而不是用日志、他们驳回的理由说你用日剧不对，你要用日志才对。
他这个依法有据吗？好奇怪。
依法当然是没据，如果你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的话，当然是日据嘛，不会是日志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就说你的话语权你把它还给这个当初的侵略者跟殖民者日本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不知道将来有朝一日是不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课本会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日本要这个造成一个东亚共荣圈而发生而造成的这次，换句话说呢，完全是用日本的历史史观来说这件事情，这个不是完全不可能，我觉得当然现在讲起来可笑，
对，这是太愚蠢了，而且这个马英九也是没有用就是了，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会这样下去吧，因为这个太愚蠢了吧。
现在台湾愚蠢人太多了，所以我不抱任何信心，
就真的就是很愚蠢。
我这话可能说的不对，黄女士，台湾的愚蠢人不是太多，台湾的聪明人太多了，懂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当然啦，我觉得就是他们不晓得又想要在做什么事情。以前我们都知道说这反正都觉得这就是李登辉在搞的鬼，那当然现在他应该也没这么大影响力，可是这就是要弄台独啊或者什么那些人，只是他怎么能够影响到教育部，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样子。
你说谁影响到？你说马英九影响到教育部，还是谁影响到李登辉影响到教育部？马英九是基本上是，哎呀，这个话有很多的臆测在里面，我就不说了。反正事实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怪谁都不没有怪马英九有用，因为今天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没有人拿着枪顶你出来做这个总统，你自己要出来做这个总统，你扛不住，你没有肩膀。
可是他就讲了，他只适合做到行政院长。
你说谁啊？马英九啊？
马英九的爸爸就马赫林啊，
哦、
他那时候就、
哦 okay、
他觉得马英九做到行政院长差不多了、
现在看起来他爸爸还是相当爱护他的儿子的。
哦，你说他连行政院长都不适合？
是啊。
嗯，不过他实在是哎，蛮糟糕的。
嗯哼，好吧，黄女士，听听别人怎么说，好吧？
啊 ，OK，
谢谢，谢谢。这位黄女士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我姓张。
哎，张先生你好，你好。
我想说一说这个日本自从马关条约1895年签订，然后对台湾的侵略，到进入台湾占领台湾殖民台湾以来，到现在就可以说日本对台湾的剥削和这个侵略可以说滔天罪行，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因为我看到以前的历史的图片呢，日本侵略者残杀台湾的这个反日志士，当时在阿里山呢，据说是用砸刀把人头给砸下来，这个照片历史上我们上网都可以看得到，历史上1895年围住这个阿里山，然后就反日这个台湾的总督，然后把这个反抗反日的这个志士给抓住以后，首领啊给他手机就转下来用砸刀，所以非常残忍的。所以日本占领了台湾以后，就把台湾逐步变成为日本的从事大东亚侵略的这么一个基地，然后在1945年美军就轰炸了这个台湾和日本的本土。所以说呢，日本人就台湾人来讲，当时从1895年到1945年这么漫长的时间，日本在逐渐的同化着台湾，在逐渐的削弱或者让台湾人的民族意识要减弱，或者是要消除他的民族意识，变成同化。但是台湾人真正同化成日本人了吗？在日本人看来，台湾人还是二等的公民。所谓二等的日本人，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是属于海外的为日本服务的这么一个属地，当时和韩国都是一样的这样一种地位。所以说日本虽然说当年可能把自己的有一些对台湾的有一些开发有一些贡献，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好像日本对满洲国也有一些开发，建筑桥梁煤矿，现在也在使用，但是并不能说抹杀或冲淡，或者说这个就日本对台湾的这个人抗日志士的这个残杀和剥削，不能够说我给你建设了你的国家，帮助你台湾的有一点现代化的建设，所以就能冲淡这样的东西。所以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一定要有，而且为什么台湾现在说对日本所谓是比较崇拜呀、比较是哈日啊，有一些人，这也跟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有关系。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时候，在对日抗战的时候，从31年的918到37年的抗战，一直到45年，如果没有共产党能够对国民党有效的制约国共联战的话，那么国民党真正的能够非常坚决的抗战吗？能够和日本进行一场战争吗？我相信有可能，但是很大一可能是采取绥靖的政策，因为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是采取看美国的，他是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外国大资产阶级的在所谓的美国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这样的利益的，在中国存在的蒋介石是代表这样的利益的，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得不抗日，因为共产党当时也有在属于在中国的两个政权，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蒋介石说是在抗日，但是他心里是100%、100%、200%的抗日吗？对不对？当时的 中国就变得有分裂，有的人可能就做了汉奸，为了自己的眼前的利益，有的人就有一种民族的热血，一种正义感，始终要作为抗日这样一种形式来出现。所以说台湾的现在的今天是从历史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因为台湾觉得自己的这个土地面积小，人口少，不注意和日本和西方来进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来抗衡，所以只能采取依靠的关系。另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和大陆的共产党从1949年是对立的关系，所以说现在他的主要的目标是作为美国或者是西方的势力在中国和共产党共产主义对抗的这么一个堡垒而存在，所以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中国衰弱的时候，这些人所谓在台湾或者其他就有一些离心离德的倾向，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中国强盛的时候，越来越强盛的时候，这些人或国家这些都会很多的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会归顺。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些。谢谢师东。
谢谢这位朋友，现在久等归信。喂，
你好。
哎，你好，
是我吗？
是的，是的，
敬礼，
李先生。
啊，听这个今天说这事儿，还是就是越来越没希望。对于这个我们现在的马总统，觉得越来越没什么希望了。嗯、啊，那就是他不能说一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只能是一个政客了。
嗯
啊，
嗯，
而政客他好像都不太合格，就是他想获得所有人的掌声。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人选你上来当总统，那一半的人的掌声就不够吗？一定要获得台独的那些人的掌声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得到台独的人士的掌声。有的时候你想干一件事情，你不可能是100%的人会同意你，但是你想做中华民族的英雄，其实它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它可以做出来。如果它促成两岸的统一的话，我想在历史上就像郑成功收复台湾一样，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英雄。但是这个大好的机会他放着不做，他要获得什么样的掌声我不知道。他可能就想获得那还不是另一半的人虽然是支持他民进党，他未必就是支持台独。
嗯哼，
是吧？那就几百万人的掌声，他就那么在乎？他那13亿人的掌声，他怎么不在乎呢？我都不清楚。
嗯，李先生，李先生，我们就谈到这了，好吧？谢谢，谢谢您的电话。这位朋友，您的电话贵姓？
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
这个我刚才听到那位先生讲的事情啊，我想他所受的教育的过程，恐怕教科书也被篡改得很厉害。
你说哪一位先生？
就是。前面那一位他说这个抗日的战争是共产党帮的忙，要不然的话中国国民党就是仰着美国的鼻息，
嗯，
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想他对于这段的误解应该要回去再看一看史实。
嗯哼，
到底当初日本侵华整个国家是如何抗日的，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国民党做了多少？共产党做了多少？国民党做了什么？共产党自己做了什么？他自己应该要去弄清楚，再来讲这些话。
嗯哼。
对。
Okay,
好。
时间到了。
OK。来。
谢谢你，谢谢你，黄女士。各位朋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一次节目。我看这个题目。我觉得我必须要做，我不能不做，不然的话我节目也被做了，有些话必须要说，不然的话节目也被做了。我不知道这个中华民国以后的路会怎么走下去。今天的中华民国总统他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做很多非常让人佩服的一些事情，但是或者他的个性，或者他的能力，或者是背后有很大的压力，他扛不住，他做不出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讲过，我对马英九最大的诟病有两件事：第一个是319，他没有办法把他弄得水落石出；第二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教育，他没有办法能够拨乱反正。这件事再次的证明，马英九没这个心，没这个力，也没这个胆。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